特别我们今天这个时候，我们一起要仰望神的慈容，我们仰望他，然后我们也渴慕他的话语。
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双眼仰望神慈颜，磐石是永远。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哈利。
亲爱的天父，这个时候我们你的宝贝的孩子们，我们同心聚集在你的施恩座前，我们用个坦然无惧的心要恳求你的帮助，恳求你的连续，甚至有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但是你都知道。今天就让我们能够被你开通我们的耳朵，听见，而且听进去你要对我们说的话，也就是当初主耶稣对教会、对众教会所说的话，你告诉我们，你都知道。求你把这样的一个声音放到每一个今天所听到的，不管是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去，让我们知道你真的都深知道我们心里面所承受的、所经历的是什么，然后也让我们听见你要我们在现今，在这个时候，所要一个很具体的对你对我们的知道，怎么样来回应你，怎么样来满你的心意？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人的言语有限，我们的沟通会不达意，但是父神就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让我们从心里面因着圣灵的工作，然后在我们的魂里面，在我们的意志里面，在我们的意愿里面，能够对你回应，告诉你说：“主啊，是的，我们知道你爱我，我们知道你都知道我们的所有的一切，而且我们愿意一生的跟随你，一生的听从你。”祷告奉耶稣的名，Amen。好，我们今天我们先从我们的灵修的部分哈。那因为我后面谈的这个是属于目前是属于亲子的哈，那所以呢，我可能会有一些相通的地方哈，因为同一个人分享哈，就很未免就会有相通的地方哈，所以有时候我会把它拉到亲子的部分，有时候我们回到我们灵修的部分。那基本上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听神的声音，然后让神的声音来安慰我们，而且可以来建造我们，来归正我们哈。好，那么今天我们的主要的灵修的经节是在启示录，唯一耶稣直接对教会讲的话，启示录的第二章，对第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讲的话，谈到教会的时候，就是神的儿女，它可以是一个总体，然后也可以说怎么样，就是对我们个人啊，因为教会是个人信主的人一起组成的，也不需要很多人。耶稣说，只要你们两三个人同心，我就在你们中间，就像现在他在我们中间。好，所以这是很奇妙的。在旧约的时候呢，神说话借着一个人，是对全体的百姓，他的百姓，他拣选的百姓来说话。到了新约的时候，是非常个人的。好，就是神跟我们的关系，因为圣灵跟我们每一个人同住也同在，所以这是很个人的。所以希望每一个人，我们今天能够在主耶稣对教会说的话里面呢，能够听到我们的心里面去，然后让神的话语来洁净更新 而且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再次得到激励哈。好，那现在呢，你看启示录我们的主题经节哈，耶稣对七个教会的第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谈到以弗所教会，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就是一个怎么讲呢，一个标准的教会啊，我们现在来说一个很正统标准的教会，要恩赐有恩赐，要知识有知识，要这个能力有能力，要这个信仰的信念有信仰的信念，什么都有。然后耶稣他一开始除了介绍他自己以外，在这七个教会里面，你从耶稣介绍自己我是怎么样的那个主的时候呢，通常就是针对这个教会的需要。有时候我们认识神哈，我们每一个认识神的角度会有一些从我们自己经历我们自己的接触点来认识他。那神是万有的神，也是丰丰富富的神，我们认识不完的。那么这个耶稣对以弗所教会他的自我介绍我就不谈了，因为我们不是在解经哈。那我们从这个下面的第二节跟第三节请那个刘磊帮我念一下好吗？
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
好的，好，这个是耶稣一开始对以弗所教会的一个怎么讲呢，如果说老师对学生的话就是评语哈，然后对以弗所教会的一个对他自己对这个教会的一个告白。我知道，请我们注意这句话，我知道。那今天呢我加了一个字，他都知道。这个他都知道的时候，希望我们不要一下子感觉好像哎呀糟糕，他都知道好像看透我了哈，然后抓到我的问题了哈。当我们在接触主耶稣的时候哈，我们一定会接触到一个层面，就像彼得他去回去打鱼，再一次的经历当初打不到鱼的场景，再一次在主的面前不敢见他，因为他认为他是罪人的那个场景的时候呢，主耶稣所出现的时候的那个时候对他的对他的呼吁哈，对他叫他在叫他的时候呢，耶稣第一个问说你们有吃的没有，然后再来他就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认识到相信耶稣都知道的时候，请我们认识到他都知道的那一份爱，那一份巴不得我们能够领受，像马大他的叹息说哎呀真是很可惜啊，你那么辛苦，你为很多事情这么的忙这么的累，巴不得你得着那最好的福分，这是神的心意。我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他的每一个儿女，从不管是主的责备或者是主的评价或者是主对我们的一个内在的一种洁净，都领受到他的爱。当耶稣说我知道的时候，在我们的亲子关系里面，这一点是亲子建立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所谓的同理心，也是我们常常说我们在关注在辅导的时候那个同理心很重要，不是同情了哈，不是说哎呀他很痛我觉得我很可怜你，不是这个同理哈，这个不叫同理。同理就是说你经受的，你心里面所感受到的，你认为的，耶稣说我跟你同理，我都知道。这个知道呢会带来给我们一个，这种同理跟知道会带来给我们一个距离的拉近，而且会是一个信任。我的情况你懂，我的话你听得懂。反过来耶稣说你所身处的一切经受的 他现在提到说行为劳碌忍耐，还有不能容忍恶人，而且还有知识，还有辨别能力、啊、你是很正派的人。我就把它用一个我们比较啊现今的一个比较能够理解的，等于说呢，耶稣说呢，你的行为表现很好，这个我知道。然后呢，你很劳碌，你很辛苦，你很辛勤，你很努力，我也知道，你付上很大的心力，甚至有时候是舍己，牺牲自己。第三个呢，你很坚韧，你的那个能耐很坚韧，你能忍，别人忍不住的，你可以咬着牙忍。你受了很多苦，我知道。接下来，耶稣说，你不能容忍，视恶如仇，势不两立。好，当我们归了主之后，公义跟啊这个不公义、圣洁跟污秽，我们会非常的敏感。他说你不能容忍，因为你本来就是被分别出来的人，我们是不同群的，没有错。所以呢，你视恶如仇到个地步呢，势不两立，这是耶稣对这个耶稣所教会所知道的。好，麻烦把它放到下面的那个几个要点啊。还有一个就是你能够分辨，你不像一个不成熟的人，你不像那些不理性的人，或者说就是好像从来不知道，从来也不能分辨善恶啊，或者是也不能知道好坏呀、啊，哈、啊。以前我妈妈说我哈、啊，说你真是很是没神经的哈、啊，都不晓得冷不晓得热哈、啊，热到流汗流得满面也不晓得脱衣服，然后呢冷的时候呢，手脚冰冰的也不晓得穿衣服。那他讲我了哈、啊，就说小时候哈、啊，我其实很久都是这样，哈、啊，好像不太在意。我没有去意味到我的冷，我的就就是好像就不能分辨。好，那耶稣对这个以弗所教会说，你很能分辨，你的智慧呢非常的犀利，感觉非常的快。那么这些外表的行为表现端端正正的，别人看到的行为是人家看得到的啊，都是没有缺点的。你的辛劳，你的劳苦是可以被感佩的，你的忍耐，那种坚韧，那种毅力是让我们可以学习的，不多啊。现在的人对这种忍耐啊，现在的一个品格上的一个最短缺的就是忍耐。为什么？没有患难嘛，对不对？患难就会生老练，就会生忍耐。没有患难，没有难处啊。即使呢，在忧虑的事情，都是几年后会发生的，可能会发生的问题。对于我现在今天，耶稣说我们祷告时候今天的饮食，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捡今天的玛纳，可是我们现在呢，忧虑的那些事情是明天以后的事情，这个不叫患难。这个在神的眼中叫做不愁，一定要来拿来愁就强作愁啊，不是在指责我们的哈、啊。记得像我们今天听到耶稣说，我都知道你表现得很好，你非常的注意你怎么样在表现给人家看，维持你的很好的形象，到教会去的时候满脸的喜乐问候感谢主。我也知道你的里面的劳碌好辛苦啊，别人看不到的，你呢在那里所付出的代价，耶稣说我都知道。你能坚忍，能耐得住，你视恶如仇，绝对不妥协，然后你很聪明，你很敏感，能够分别善恶，就像对马大一样说，马大马大，以弗所教会啊，弟兄姐妹啊，这些我都知道，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但是还有件事情， 也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你们在很多事情都做得很好，唯独就是差这一件事情。这个不是几十分的问题，这个是有跟没有，一分跟零分的问题。如果我们的智慧没有那么敏锐，我们可以增加，我们可以几十分的成长啊。我们的耐性可以被训练，我们的行为呢，可以慢慢的能够像话一点啊。但是耶稣说，这件事情不是你已经进步几十分了，而是说有跟没有的问题。有跟没有是一个界限切割的，那就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好，我们等一下再回，有可以的话再回到那里去嘛，再到那边去。那么回来看我们这些刚才我讲的这些，回到第一个哈，行为的表现哈，也是说你的行为我知道。那我们应该有什么行为呢？到底耶稣看为他可认同的行为是什么行为呢？是不是我们心目中一个乖孩子？这个孩子说什么就做什么。当然神是我们的天父哈，他很希望能够看到我们听了就去做。那到底这个行为的问题，这么好的表现，那主耶稣这些不要，我耶稣没有去否认所有这些以弗所书这个以弗所教会所表现出来的所做的下的功夫所建立的品格啊，这些的话我想就是在我们等一下第二堂的那个专题里面就提到孩子他们需要增加的，需要被建立的啊，他要成长的，有没有？信心啊，德性啊，还有知识啦、这个就是这个节制啦、敬虔啊，忍耐啊，还有爱啊，这些都是需要的，而且是正面非常好的一个成长。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动机，到底神眼中的这个行为的这个不被责备的行为，除了外面的表现很好以外，到底他要的是什么？马大去服侍这耶稣还有他的门徒，那是本来就有人该去做的。很多人一定会觉得，哎呀，马大没有你不行啊，我们就饿肚子了哈，都很感谢他，也很希望他能够在场服侍。但是耶稣所着重的看重的是什么？马大，你自己去做了却没有得着。今天你接待我，你却没有，你要接待的是我，可是你的心都在那些事情上面，都在马，结果可能等到等一下我们说再见的时候，你跟我没有说几句话。耶稣在强调的是什么？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提到，谈到我们的行为啊，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我们这样说好不好？我们的行为的动机在哪里？我们可以放一个耶稣的名在上面，我们可以高举十字架，可是我们却也可以不为主耶稣，不为十字架而敬拜，有可能吗？我想我们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当你嘴巴在唱的时候，当你很感动的时候，有时候心里面还在细念，在忧虑，也忧虑一件事情，一下子是不是就跑过来？不管你做什么，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做得好不好，不是人来打你的分数，是你的心里面给神的一点心意。等于说，主啊，我称你为主，我是仆人，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怎么做比较好？ 不管你是5000、2000、1000，神不会说你啊2000只有赚2000，怎么没有赚5000？不会这样子的。他看到我们很用心，可是我们的心意是为着他，全然的为着他。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也不可以有偶像。主在讲这段话的时候是很微妙的，好像都是对的，可是好像一下就全部被推翻了，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他焦点是看在我这个人的身上。你有这么些好的品格，那这些好品格从哪里来的呢？它不是你自己自发的，是从信心来的，从那救你的主。今天如果没有这个救主，没有任何的事情你做得出来，包括你的表现，包括你的劳碌，包括你的忍耐，包括你的所有的嫉恶如仇，你能够分辨的这些知识，如果没有主的话，都是出于我们自己本来的那个已经扭曲，已经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动机出发的。我们有时候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但是主知道，放心，你放心，你不要觉得说，哎呀，糟糕，我要好好检查。你不知道的，我也不知道，但是主就会，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他就会一一的，好像一个镜子把我们照出来一样。我们的动机，你是为什么有这种表现？第二个，你劳碌，哇，你很辛苦，每天呢，为主的缘故拼上你的命，然后呢，用很多时间，非常努力。那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希望我们的辛苦跟努力是怎么样，可以让主认为说我们没有离弃起初的爱。这个跟起初的爱都有关系，不是只有起初的爱跟这几个是对立的。我要讲就这个意思哈，这每一个都是跟起初的爱有关系。你有是为了荣耀神而做吗？因为爱他而做吗？这个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哈，我们先看保罗。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29节哈，这经节我没有给你，你就先看着这盯着这几个。我有给吗？我有给吗？刘磊，没有，对不对？
没有，
没有。好，那我只有一个，所以你现在就不用再回去了哈。我们盯着这几个重点哈，那你注意听我讲这个圣经，可能到后来刘磊会帮我们补上去哈。哥罗西书的第一章29节。保罗说，我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你知道服侍神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吗？怎么样不让你耗尽了？怎么样不让你疲累灰心？怎么样不让你觉得说，我这样做有价值吗？就在这么一点点的一个界限之间，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为什么以利亚从山上一下来，马上完全完完全全的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我们有没有照着他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当他要被追杀，要被那个耶洗别追杀的时候，他里面的那个害怕，里面的孤单，里面的甚至到一个地步是埋怨，我有比我的祖宗更好吗？如果我们没有靠着主的话，这些都会出来的。我们会体验到以利亚，我不用解释为什么他会这样子，我们都可以体验到那一点，甚至求死。他在服侍的神，使他得胜的神，在那个时候他对神的回应是什么？抱怨，嫉妒祖先，他没有祖先有的，只有我一个人，请功。然后如果你往前推的话，也是那个哥罗西第一章，我刚才讲是29节啊，24节的话，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你知道什么叫做为主劳碌辛苦受苦吗？ 你会欢乐，你会很喜乐，而且你所做的这一切，保罗甚至说补满基督患难的劝诫，什么意思？基督已经不在了，现在我们代表耶稣了。那这些没有跟他亲自见面的这些人，还没有信主的人，还没有认识主的人，由我们来补满。所以彼得说，这些使徒哈，他们所说的话都是完全是真理里面的绝对性，而且是一致性的。彼得跟保罗背景学问是差太多的人，连彼得都说保罗讲的有时候不太容易懂，但是他们所谓被末世写出来的话，从主来的话，绝对是绝对的，而且是一致的。彼得怎么讲？我们蒙召原是为此，为了要跟从他的脚中行，跟他一起怎么受苦。所以当耶稣对他们有这种知道之后，有一种纠正的时候，表示等一下我们会讲啊，他们有偏了。人一偏呢，慢慢的在那个很重要的那个焦点上面呢，你一偏的时候呢，对于你原来的那个目标就会越来越淡，越来越淡，以至于耶稣说你们丢弃了就没有了。我再讲一次，保罗说，我为此劳苦是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的，尽心竭力。保罗有没有后悔过？没有。有没有抱怨过神？没有。他有责备过人，他常常说我好像死了，似乎死了，但又怎么样？什么意思？他有一个秘诀在那里，就是那个起初的爱。所以你的劳碌，你的心情，不管你对儿女，对家庭，对你的服侍，是靠着主吗？是主在你的里面运行吗？保罗说，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这个不是，这个如假包换啊。他可以在监狱里面说靠主喜乐，我再说你要喜乐，这个如果不是神本身给的能力，绝对不可能的。你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告诉自己说我要喜乐你就可以喜乐的，这一定要是一个新的。我最近在讲那个比喻，新的皮带装新酒，旧的皮带我们拼着我们自己的血气，多么的辛苦，多么的忍耐，到时候就是怨气一堆，灰心，忍耐，很坚韧，受苦。那刚才我们看到保罗说欢乐哈，忍耐就跟受苦有关系嘛，对不对？忍耐跟辛苦啊，或跟患难有关系。那一样我们看雅各哈，雅各说，雅各的第一章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忍耐的时候跟患难比较有关系，等于说跟像我们疼痛哈，要忍着忍着，好，不喜欢，可是呢我没办法，我就忍着，一直告诉自己说我有盼望，这会过去的，这会过去的。忍耐一定要生盼望，如果忍耐到最后盼望夭折了，那我们的忍耐等于白费，或是强忍，或是白白的忍。在这里啊，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是对我们信心的一个试验，所以你的信心会越来越坚固，你的信心的这个容量会越来越宽厚，不管什么事情都装得进来，都容得下去，都信得过神。所以这个劳碌跟忍耐会跟你喜不喜乐有关系。如果你是靠着主，那么你就可以再努力下去，就可以再承担下去。你有你的目标是要补满在肉身，因为那耶稣那时候肉身在地上的时候，他的空间、时间，还有神给他的使命，是就在限制在以色列人迷失的羊。那么现在我们要补满基督患难的劝诫，哪能啊？他是神的儿子，我们怎么可能呢？就是要靠着那运行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复活的大能。 好，接下来，哦，刚才彼得说呢，忍耐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当你在忍耐的时候，事实上是知道说，这个是神在造就我里面的信心，让我可以成全我里面的信心，而不会一直想着说，那个让你忍不住的那个对象，怎么这么不可理喻，怎么这么样的不可爱。所以忍耐基本上你的功夫是下在哪里？下在自己对神的信心上面，不是下在咬着牙齿忍着对方的那种强忍，不是这样子。当你爱主的时候，当你跟主的关系是建立在爱上的时候，很自然的，你跟人的关系，你所在不管是努力啊、忍耐啊、你的行为表现啊，都因着爱神，而也是为了爱人的缘故。所以我们的行为表现，当有人看到说，哎呀，你怎么可以吃拜偶像的呢？保罗他是传给外邦人的嘛，所以呢，外邦人跟犹太人对于这个吃偶拜偶像的东西就有不同的，一定有文化上的差异。那保罗说，如果你吃了，对他说都是洁净的，只要奉耶稣的名从心里面感谢他都可以吃，但是为了爱的缘故，如果你这个行为会让对方跌倒，因为有的人信心比较弱，比如说他犹太人有很多他们觉得不洁净的东西，那你不要，他明明就不洁净，你要故意说，哎呀，你这种饼都没有信心，你应该认为说你只要神洁净你都可以吃。我跟你们讲过，有一次我让一个犹太人，我调皮哈，就是跟他，因为跟他很亲很近啊，那可能就是我们这边的那个叫什么 Snyder 叫什么，我们的什么警官吗？是这个怎么讲？
警
他们
长，
警长哈，就是我们这里的那个警察的那个最上面那个哈，他以前跟我们去中国宣教，我跟你们讲过，我上次可能没有跟你们讲谁呀哈。他是一个很好的弟兄，很平易近人的弟兄。那我就不告诉他什么，他就吃了青蛙。结果呢，哎呀，后来我真是得罪他了。他说他是犹太人的后裔哈，他的好像爸爸是啊，妈妈不是。然后呢，他就那一次，他对我非常的严肃的说："你给我记着啊。"那我就记得说："哎呀，我这个玩笑开得太过火了。"就是保罗讲的。如果你会让对方跌倒，你不要做，你爱人的缘故，所有你的行为都是为了爱神跟爱人，而不是从我们自己做一个，好像我们自己一个标准，我们自己的喜恶，不是我们自己的喜恶的问题哈。接下来呢，谈到的是视恶如仇，或者说嫉恶如仇，到个地步呢。我们呢，划清界限。有一种亲子关系哈，他们到个地步，他们会说，如果你这样，他的那个原则是对的哈。如果你这样，我就不认你，你就不要回来，或怎么样？哈，有这样的哦。我身边就有几个例子。那你说妈妈不对吗？我看过的是妈妈了哈，爸爸方面还没有看到，看到妈妈。那他有他的执着的这个圣经的原则，他很保守，非常保守的哈。请我们注意哈，这个保守是在形容文化，保守不一定完全就是100%的正确，有时候保守是一种固守。但是我不是说我们要反文化，圣经里面讲的不是保守，圣经里面讲的是纯净，它是纯纯净净的。没有一点私意，没有一点血气的。那么这个妈妈呢？我是认为了哈，我是认为，但她跟我没有关系，我只是知道她的这个情况。因为儿子呢，做了她不认同、不认可的事情，她就不再认这个儿子。到死的时候，我知道，当然我有看到，我有参加她的葬礼哈，她的儿子他们都回来了。但是我相信，在他死之前，他没有再认这个儿子。 视恶如仇，以至于呢变成仇敌，势不两立。我知道那个妈妈一定一直在为她的儿子祷告，包括那个媳妇啊，那些孙子哈，啊，她一定在为他们祷告。她因为她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妇人，可是那个心是为了什么？我不是在评价她哈，我只是一直在思索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当你有一个视恶如仇的时候，里面还有爱吗？还有爱主的心，还有爱对方的心吗？那这个的话在诗篇里面37篇诗篇有好几个地方谈到这个事情啊。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了没有。当我们视恶如仇，以至于因为对方的恶而不平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我们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37篇的诗篇第八节，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本来你是一个很有分辨能力的，本来你是一个可以站得住脚的，为择善固执的，但是问题是到个地步呢，心里面你的心那个纯纯全全要荣耀神的心，那个爱神的心回到我们的血气，心怀不平。诗篇第37篇的第40节，耶和华帮助他们，解救他们，他解救他们就脱离恶人，把他们救出来，因为他们投靠他。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视恶如仇，就好像说把那个善跟恶，我就是一点都不能妥协，不要跟人的罪有份，类似这样哈，是因为我靠着他的缘故。那接下来有一个经节是在马拉基书，我跳到马拉基书去好了，第三章的18节，在那里前面提到哈，提到这个以色列人很那个情节，心里面的人纠结的哈，知道自己做错事情，然后呢又很想按着神的意思做，可是又看到有一些人就是他在整个这个国内里面呢，有当然也有比较能够愿意按着意去做的，也有些事就是行恶的，就根本就是目中无神的都有啊。那么这些会比较能够就尊重神的话的这些人呢，就对那些恶人呢，我们谈过一个诗篇的以前对不对，好像73篇啊，就觉得过不去。你看这些人我们都已经这么的受苦了，神在处罚我们了，你们还这样子，然后反过来就问神说，神啊，难道你不管吗？神啊，你难道没有看到我们的问题吗？到底他是要神行公义审判呢，还是要神施慈爱，然后多给一些赦免呢？后来我们搞不懂了。当我们有不平的时候，在这里那个马拉基书最后一本圣经旧约第18节，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恶人侍奉神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谁来分别？不是我们来分别，是神来分别。而且分别的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善恶，是什么？是有没有侍奉神。你知道有的人他还没有很成熟，他会有一些文化性的一些错误的观念也好，或做事情的还没有像我们信主那么久的人他就像那个有没有，那不是信的主吗，使徒行传有没有，那个西门那个行邪术的他看到哇，这个使徒可以按手就让他们得到圣灵，他说把这个给我，我给你钱。可是那里提到这个西门是得救的人，他是归主的人，可他还没有到那个里面那个旧的皮带还没有被更新。我们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的品质，可是还需要很多主的这个造就。现在我们在世上这些日子，神容许我们还活着，就是要把我们塑造成全， 有一天跟他永远的在一起。那些人你看起来是很恶的，很不可理喻的，可是你不晓得他的动机。神说呢，我把他们召回来，到时候我来分开。分开的是什么？不是善人跟恶人，不是我们看见的，而是什么？是有敬拜神的跟不敬拜神的。一个不会讲很多很宗教性虔诚性的话的人，他的心里面可能有个很敬拜神的心。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其实他的背后藏着一个别人看为很丑陋很下贱，心里面藏着一个很重的包袱，很无助的很孤单的心境，但是他还在讲，我们在等弥赛亚，我们在祖宗讲的这个山上敬拜神，他还有那一份，他没有想要把他丢掉，他知道他不配，可是呢，所以他为什么到后来跟他们说，我看到弥赛亚啦，等于说弥赛亚一出现的时候，一把那个光一放到他的心里面去的时候，其他这些他都可以敞开来，都可以被医治。所以有时候我们小时候看到的善跟恶哈，对耶稣来讲哈，他知道了，他知道，他绝对知道，他了解。我最近听到一个牧师，他说他有一个在这个这几年当中呢，他有一个机会要去南韩对牧者讲道，然后他做了一个梦，那个梦呢是梦到那个北韩的这个总理哈，北韩的领袖，我们都知道北韩南韩的分别嘛哈。那你有谈到他的时候，我们就讲说他，哎呀，他对百姓非常非常的残忍哈，我们都知道哈。我这样讲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哈，虽然我没有很细节的去查究，就说他有他的目标，所以他不管百姓有没有饭吃，很穷苦的啦啊。那他做梦梦到他，然后他说梦他之后呢，他心里面就有一个很，然后他有一个意会说神很爱他，然后他心里面就有一个负担，他说我要去南韩啊，我要去南韩讲道，我如果有一个机会去传一点话给他不是很好吗？他开始有一个跟神一样的负担，一个讲员嘛哈，他跟神一样的负担。所以呢，那是个爱灵魂的心。好，本来大家都认为金正恩是大坏蛋，对不对？我们可以这样讲了哈，但是我没有这样的恨意啦，因为我跟他也不熟，我也不太，我不关心啦，我不是说没有什么很不恨的问题哈。我可能会对国内现在某些人会比较有那种视恶如仇的心态啊。他就去了南韩的时候呢，他就想办法，他的护照里面有一个visa 是由美国这边容许的，有点政府代表性的，就说等于说他是这边代表性的一个讲员，所以他可以透过中国的领事馆，因为中国跟北韩才有邦交嘛，从中国的领事馆透过他的关系呢，看能不能进去北韩一趟。神又对他说话了，他说我没有叫你去北韩啊。他说那为什么你要给我对于那个这个北韩的这个领袖呢，那么的对他那么的关心，你要跟我说你爱他的灵魂。他说你不是来南韩讲道吗？你不是来讲给那些牧师听的吗？那你就去跟他们传讲。他后来就百思左思右想啊，这个跟我跟南韩的领袖讲这个有什么关系呢？那也就是跟要跟他们说要对金正恩这个是不是金正恩对哈，这个领袖呢，要对他有爱他的灵魂的心呢，他就开始在想，然后也在跟神对话。然后神给他有一个跟他有对话哈，这个很可爱的哈，神说所有南韩的基督徒，热心的基督徒，每天都跟我祷告，你知道我是听祷告的神，都跟我祷告咒诅 这个北韩的领袖赶快死掉，甚至听到一些新闻认为他已经死了，我不晓得了，这个事实上我不晓得，我觉得这个牧师的这个见证是很让我有啊，很让人深省的。他说，所以我要你去跟这些南韩的牧师讲，他们已经丢弃了起初的爱心了，他们要悔改。如果这是他的领会啊，对神的领会，如果我听了他们祷告，我真的是来现在就来处罚这些恶人的话，他们当中至少要死掉一半以上。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我听得懂，听他的见证的意思。当我们视恶如仇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失去那个对所有神所爱的灵魂的这种爱？有没有忘记我们就是在那个境况被救出来的？今天神不偏待人。上次我提到那个恩典的记号，方舟的时候，挪亚的那个记号的时候，我提到神到后来给了一个普世之恩，有没有？不会再这样子了，不会再这样毁灭你们了，立了一个约彩虹，普世之恩，不管好人歹人以后一样的吃喝享受雨水，神所给的。有时候我们会有很自义哈，就觉得好像只有我是好人，别人都是坏人。当然我不是说你是这样子，但是我是说当我们在这个对于这个恶仇视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不要对这个恶人那个人呢忘记了我们自己是谁。不过这个是很怎么讲呢，很 tricky 的哈，非常诡异的哈，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同性恋人也这样说，他们也是人啊，他们有他们的人性啊，我们应该爱他啊。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我们知道神要的是什么，我们明白神要的是什么，我们不能妥协，真理不能妥协，不能减少任何的标准，但是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失去起初的爱心，神知道，这是很个别的，我们不要去评价别人，我们来检讨我们自己。好，再一个，第五个，后来他真的去跟那个南韩的牧师们讲了这个讯息啊，然后那些牧师就悔改，神真的做工悔改，那是神所喜悦的啊。好，那第五个，分辨善恶，分辨善恶，我们的那个智慧很敏锐，很有智慧，感觉也非常的灵敏啊，就是我们可以马上可以有这种知识。好，那回到以前亚当夏娃分辨善恶果的分辨善恶，我们就晓得那里有一个危机。什么危机呢？刚才我讲到这个嫉恶如仇那个哈，我们要学习在那个心怀不平的那个篇章里面叫我们等候神，一定要等候神，你要靠着神，以神的信实为粮，靠着他行善。你不但要分辨善恶，你还要靠他行善，不要到个地步那个善恶视恶如仇之后，你什么好都取不出来了。然后这个分辨善恶呢，我们要小心，不要像夏娃一样，他会上当的一个很重要的钩是什么？你吃了会跟神一样知道，我们会在这个知道上面，知道的越多就越骄傲。当那个年轻的副官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说良善的父子，他认为耶稣会非常的高兴，他认为他会取悦于这个他所敬佩的夫子老师。一方面呢，他竟然能够评价他是良善的夫子，表示说这个年轻的副官也是一个上上之人，也是说除了神一位之外 再没有良善。在传道书里面哈，七章十六节，传道书七章十六节有一句话很可能很不容易理解哈。传道书七章十六节，有人你帮我念一下好吗？传道书七章十六节，
就是那个不要行义过分是吧？
对对对，
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
这句话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智慧的话哈，所罗门王所观察出来的一个结论，而且是对的话啊，这个是圣经的话。我先不做解释好了，好吧？我们自己去体会，回去再去体会。传道书第七章，你整章看，整个章看啊，前后都看啊，可能会比较容易啊去了解它。我给大家一个功课好不好？然后啊，请你再帮我念一下诗篇三十七篇。回到刚才诗篇，不要为作恶的生心怀不平，三十七篇。
嗯。这个
三十九节
不是三十九节，好像
三十七、三十九节哈、啊。所以你们回去如果想看的话，诗篇三十七篇、
哦、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事嫉妒。这是三十七篇，诗篇三十七篇第一节。
No， 三十九节，三十九节，
三十九节是说，但义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他在患难时做他们的营寨。
好。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义人，是因信称义，而且神正在帮我们把义承在我们的内心里面的时候呢，那我们要记得，我们之所以得救是由于耶和华，他成为我们的营寨，成为我们的帮助啊。诗篇九十篇哈、啊，你们就听哈、啊，注意听。摩西呢，里面有一句话。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包括他自己哦啊！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摩西说我们，他说一生的年日我们都在神的这个愤怒之下，意思是说不是说神生我们的气，在那个我们的这些不公义、不讨神喜悦那种污秽、肮脏、不够格的那个部分呢，每天都在惹神很不舒服，这样讲好不好？我们都在他的愤怒之下。所以刚才那个南韩的牧师的领会是说，如果神真的按着他们的祷告来处罚北韩的这个领袖的话，他说我们当中还有多少人可以存留？那神不可能只有处罚一个人，对不对？因为基本上传道书第七章有个很重要的观念，人会有结局的，那那个结局的裁判官是神自己，我们都还没有到结局的时候，不是我不做主，我也不是那个审判的官，有一天神自有一个公道会显明出来。所以我讲了很多经节哈，对不起，我当时没有给你们那么多经节，但是我就一直神帮助我，就在准备这个啊，在我自己也是在灵修的当中哈 啊这些经节的时候呢，我很受教诲啊，我可以说我觉得我得到很多。当我们在不等候神自己自义的时候，当我们已经在失去喜乐的时候，不要以为世上你可以在一个天堂里面都没有恶事，充满着恶人，神都忍受了，对不对？因为他说从此以后不再灭你们了、啊、恶人义人都一样受惠，那我们就等神做裁判，不然的话我们的爱会开始偏，我们的爱会开始暗淡，到最后就离弃了。然后耶稣讲了一句话，从哪里跌倒的从哪里站起来，你们要思想，你们要思想，你们要回想、啊、等一下我接着可能会再谈这个回想。其实让孩子 有一个独立性的思想，反思自己，也是一个很重要给孩子管教孩子、培养孩子的很重要。今天有两个，第一个，耶稣都知道，他都知道，这是同理。为什么我的孩子会犯这种错？我知道，因为我也犯过。我了解他的这个时候的惧怕，我了解他这时候的挫败。第二个，我们要回想，我们要学习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去反思，怎么样可以改正。诗篇第一篇那里提到第六节，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这是神的话，我们要相信他知道义人的道路。问题是，你有走偏了吗？那条路你还在走吗？你有没有因为不以神为神等候他，不以神为神来荣耀他，不以神为神来用他的心去爱人，以至于慢慢在偏离这个路，到个地步你已经走在不同的路上。耶和华知道义人的路。好，我给我们有两个，我们请两个姐妹带我们祷告。好，我们就把这个灵修的部分做一个阶段，好吗？好，
请天父今天早上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是的，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师母的口，主啊，来让我们看到我们主应该怎么进入到你的爱当中。主啊，你让我们反省我们自己，实际上我们在生活当中，属灵的生命当中，服事当中，我们承受着很多的劳苦忍耐嫉恶如仇，有时候也需要分辨。神啊，你让我们看到主，我们多需要你。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不管在我们做什么、思想什么的时候，神，你帮助我们再回到那起初的爱。虽然我们当中有的那个起点可能是几十年、几年、十几年以前的事情，但是主啊，你帮助我们，不管在这个路上走了多久、走了多远、做了多少的事情，你让我们常常回到那最起初的爱当中去。主啊，让我们再只有你，让我们再回到我们是怎么被你拯救出来，让我们的生命主啊不掺杂，不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般被你洁净，但是也不掺杂着很多宗教的那些情怀和杂质。主啊，让它看起来很美丽，让它看起来很耀眼，但是主啊，那确实不是你喜悦的。主啊，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来光照我们。主啊，如果我们有得罪你的地方，我们真的是有把那起初的爱给丢掉的地方，主，你来帮助我们悔改，让我们起来，主啊，再重新起航，就像我们当初一样，在你面前给你立誓说，主，我要把我一生再交给你，让我们再单单回到与你同步、靠着你同行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主啊，带领我们。我们不知道我们前面还有多少的日子，主啊，你帮助我们，真的在我们从今天开始的每一个思想、每一个行为当中，就调整我们的焦距，让我们的眼光不在事，也不在人，让我们的眼光单单在你。主啊，我们要看见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用你的话语来警戒我们，也来鞭策鼓励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阿门。亲爱的天父，慈悲的耶稣，感谢咱们恩典。今天早上借着师母这样子的分享，我们的进入得益匪浅。心啊，谢谢你这样子恩我们。心啊，因为我们常常自己的思想很多，但是心你保守我们的心外意念，使我们要分别邪恶，这样子是心你所喜悦的。我们要是心神那个里面是我们凡事要记在祈求感谢的心心啊，感谢咱们恩典，谢谢你耶稣，你是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一不小心的时候，竟是像那个夏娃一样修到这样子的幸福，主啊，求你是怜悯帮助我们。主啊，我感受到你的恩是永永远远是我们心中的恩心啊，因为我随着年纪越来越老，心就越老越爱我。心啊，感谢咱们恩典，求主施恩，求主怜悯，在这一切事上，耶和华心，你去多少帮助着我们。 耶稣，我们无论是什么地方，无论是这样子环境当中心啊，我们就那个怜悯帮助是我们心中。耶稣，我们无论什么时候是祷告当中心啊，神帮助我，使我们有坚定的心得到心那个面前。刚有恩人如己的心向呼求祷告，心啊，是施恩的心，是帮助的心，使我们祷告没有受到一切的救助。心啊，这些救助的话都是心不稀有的，求你是怜悯帮助。耶稣，不像那个来航的这些牧师他们这样子的祷告，我求求人死，这是心你不允许的。我们的祷告既要是心免谢，无论有什么困难的时候，既要相信祷告心你是自己是勇敢引领你自己的命。耶稣，感谢赞美，求主神帮助，求主带领保守，将这一切尊贵荣耀归向父亲，使人帮助我们。谢谢主耶稣，祈求感谢福靠世纪，主耶稣基督的心的命求，阿们。
亲爱的天父，今天早上孩子恳求你，让每一个诚心在你面前要听你声音的儿女们听到你的安慰。是的主，你告诉我们，你都知道，你都知道我们所承受的，不管是家里的、儿女的，还有我们服事上的，你都知道。也求你帮助我们听到你对我们的挽回，起来重新再次的拾起我们原来的依靠你的心，等候你的心，感谢你的心，让我们从那里再一次重新出发，好让我们重新得力。求你安慰，求你帮助，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阿日沙麻烦你。